俄内战或将爆发，瓦格纳开赴莫斯科。中共大使话：保持台海现状就是台独。北大现反专制标语，评论话开启曙光。瑞典安信市设备离奇现身港警防暴车。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6月2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正准备下一轮大反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俄国内讧加剧。瓦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格津在被指策划武装政变之后，下令部队开赴莫斯科，一场内战蓄势待发。俄官方媒体塔斯社6月24号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宣布，瓦格纳集团正企图策划武装叛乱。检察总长现在已经针对普利格津提出刑事诉讼。普京已经掌握最新进展，并且全天候听取包括国安局、近卫军在内所有安全执法机构的汇报。普利格津就反击说，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讲大话。莫斯科军事领导层下令袭击瓦格纳兵营，造成他的手下大量死亡。普利格津誓言报复，说这个不是武装叛乱，而是要伸张正义。之后普利格津更公布一段录音，宣布瓦格纳士兵已经进入俄罗斯南部城市罗斯托夫，而且将会摧毁任何阻挡他们的人。这个被认为是暗示25000名瓦格纳佣兵准备推翻莫斯科政府。随后俄罗斯南部另一个地区沃罗涅日的州政府表示，发现一支武装部队正在通往莫斯科的高速公路上行进。莫斯科已经进入戒备状态，当局出动防暴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保护政府机构以及交通基础运输。天空新闻的安全与防务专家海恩斯认为，事态发展相当严重，瓦格纳头目和俄罗斯国防部之间的摩擦明显升级。如果控罪成立，普利格津可能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俄国内部形势紧张，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听取相关简报。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奇表示，我们正在监控情况，会针对事态发展与盟友及伙伴进行磋商。普利格津因为弹药武器不足问题和俄国防部发生一系列矛盾，并且在上个礼拜拒绝和国防部签署合同。再早一点之前，他在一次长达一个钟头的采访影片中预告，俄国政府不单止会在乌克兰彻底败退，还会失去俄国本国的领土。普利格津还说，很快一不就是出现民间叛乱，一不普京就会因为打败仗枪决俄国的高阶将领。他甚至挖苦普京说，早就应该按下核按钮。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德班顿在《卫报》发表评论说，普利格津就好像正在准备竞选或者武装政变的政治家，如果没有来自最高级别的支持和保护，普利格津不可能自由地在俄国四围活动。因为普利格津嘲讽俄国的核能力几乎就是对着普京开火。德班顿猜测，普利格津的靠山是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他们准备从普京手中夺权，俄国内部陷入混乱，距离爆发武装冲突已经不远。如果德班顿的猜测被证实，那当前的冲突就不单止限于普京和普利格津之间。以起诉普利格津为导火线，不排除俄国爆发内乱。目前在乌克兰战场，有消息说俄罗斯情报指乌军疑似在重整军队，准备下一波行动。俄国防部打算在月底前组建一支有5个军团的预备役部队，开赴乌克兰战场。军事分析师肖恩日前在天空新闻发表文章指出，西方的介入是保护乌克兰大反攻免受俄空军威胁的唯一可靠办法。肖恩指出，虽然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但一直不愿意提供空中力量。 俄空军确实因为西方防空系统损失惨重，但是问题是自从乌克兰大反攻开始以来，俄军机出动的架次和效能大幅提高。如果乌克兰不能够取得空中优势，那地面作战很难成功。这个就是乌克兰现在的问题，他只能够在没有有效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展开反攻。幸运的是，在两军交战的时候用战斗机投放炸弹却不会误伤友军，是很困难的。俄罗斯的空军看来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如果不是这样，乌克兰可能早已经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在全球关注台海局势的背景底下，中共驻意大利大使贾桂德6月23号公开表示，要求保持台湾海峡现状，实质就是台独。意大利是七大工业国中唯一加入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不过现任总理梅洛尼上台之后，释放可能不打算续签一带一路协议的信号。对此，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将在25号率团访问罗马游说。在这个之前，驻意大使贾桂德接受意大利媒体 Fanpage 专访。贾桂德威胁说，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如果意大利贸然退群，无疑将释放负面信号，给两国各领域合作泼冷水，亦会对意大利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在记者谈到台湾议题的时候，贾桂德更是语出惊人地表示，有关国家要求保持台湾海峡现状，实质上就是要维持台湾谋独现状。贾桂德说，中国对台湾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美国支持下割据台湾，台湾当局仅是反中央政府的非法地方政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贾桂德还宣称，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清晰表明台湾属于中国。不过自由时报查证，联大第2758号决议仅是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并没有涉及台湾主权归属问题。他声称，个别国家及台独势力鼓吹可以依民族自决权搞公投实现台湾独立，有关主张毫无根据，如果够胆突破红线，中方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22号，北京大学校园内出现抨击中共政治体制、呼吁实施多党制的标语。打标语的男子很快被校方保安带走。有评论认为，零星的抗议活动是中国民主探索之路的开始。综合信息显示，端午节当日，一名身着驼色长衫的男子在北大家园食堂门口高举标语，上面写着"废除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下边的署名是这一名抗议者在 YouTube 和推特的网名。另一块放在身边的标语牌上写着"民主革命启动"，下面还有话题标签"风雷 Now 革命"。网民核查发现，这一名抗议者名叫张生，是一名作家，曾经发文声援香港民主运动。针对这次事件，曾经经历过1984学潮的桂峰表示，这个反映学生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桂峰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现在有这种现状是三年疫情最终的结果。封控对舆论的残酷镇压，还有经济滑坡，人觉得生活越来越艰难。流亡澳洲的中国议员人士司令表示，北京大学现在出现抗议活动，虽然非常零星，但是带给人这一种启发和借鉴意义，象征性意义尤其明显。特别是在今日这样一个言论管控达到历史上最严厉的情况底下，这些抗议活动无疑开启了中国未来民主探索之路的星星曙光。香港警方防暴车早前被发现装有瑞典知名科技公司安信士的产品。安信士否认说，鉴于港警针对示威者的暴行，公司在前年就已经停止参与香港警方的项目。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网安研究公司 IPVM 较早前报道，港府当局今年为了防止港人纪念六四而出动的警车上边怀疑安装了安信士产品。 另外，去年有媒体拍低香港警用装甲车上装有据信是安顺市2019年推出具有独特外观的监控设备。这一款防暴装甲车是广州华海制造的剑齿虎系列，在2022年5月运抵香港，但原车不带有安顺市的摄像。安顺市就表示，公司自从2020年起停止向香港警方出售产品。自由亚洲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设备是在禁令之前就卖了给香港警方。流亡德国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赞扬安顺市拒绝与香港警方做生意的决定。他有期待安顺市进一步堵塞漏洞，防止设备沦为中共打压人权的工具。